司马懿巨将派兵要追杀汉丞相诸葛亮，当他把令箭也举起来了，呵，你再看曹魏众将，一个个是擦拳魔掌，都要争先恐后来抢这将令。就在这时候，司马懿把那令箭又放桌上了，他说，唯恐诸葛退兵，其中有诈，咱们是绝不能上这个当，不能追，来呀，散仗。哎呦，就这一下，你再瞧那些武将全泄气了，大伙一瞧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咱们都督是不是喝多了？这干嘛呀？颠三倒四的啊！这消息要是传出去，让人诸葛亮知道了，还不得笑掉大牙呀？说是这么大的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已经都巨将了，把令都举起来了，吓得要把令箭放桌上了，最后来个散仗。嗨，大家都三三五五离开大帐，唯有张合没走。怎么回事？张合是憋了一肚子气，他走到司马懿的跟前，都督，您这是为何呀？眼看就要点兵追杀诸葛亮，怎么您又不传令了呢？司马懿一笑，张合将军，我来问你，诸葛亮他为什么无端的撤兵呢？你想过没有？张合一听，我想过了，还不是因为粮草不济吗？尽管他得了咱的陈仓，他运粮也困难，兵无粮自乱，军心已经慌了，他怎么能不撤兵呢？司马懿摇了摇头，张合，你说的不对。怎么？据我所知，去年呢，西川粮食是个大丰收啊，不但西川，汉中都丰收了。今又逢麦熟之际，西蜀营中粮草十分充足啊。尽管他转运艰难，正像你说的，他得了陈仓，这运粮到了也不是那么便当那么顺利。即使是这样，我估计这诸葛亮营中的粮草也够支付半载有余，半年也吃不完。即使这样，他干嘛无故退兵呢？我想过了，诸葛必有大谋，咱们还是不追为上。哎呀，张合听着这会儿皱着眉，咧着嘴，摇了摇头，都督啊，您可不能再不追了，这样下去那可大伤士卒的锐气呀、啊、怎么被这点劲儿都弄没了？您看看这大伙多泄气，要不这么着吧，请都督给我一支将令，带我去追赶诸葛亮，如果我要打胜了，都督您不必给我记功，我要是打败了，我甘当军令。张合是真急了，你瞧这还不行吗？打胜仗我们不要赏，打了败仗我们认罚。司马懿捻着胡须看了看张合，哎呀，司马懿点点头啊，怎么呢？看来张合是求战心切呀，如果说一再不让他去，他非疾病了不可。要不这么着吧，我给你5000人马，你挑选挑选，挑那精壮之士，让戴陵做你的副将，你去追赶诸葛亮。可有一样，追的时候一定要慎重，不可暴躁，就是说追一追看一看，如果接近西蜀营的时候你要跟他打了，你先把寨扎下来，干嘛呀？休息一夜，明日再战，让士卒缓一缓气力，恢复恢复疲劳。可不要这么追着赶着， 看已经赶上人西蜀大营了，呵，追的这些士卒上气不接下气，马上就跟人家打，那可容易吃亏呀、啊、你可千万要记住。张合领令，等等，我呀带领人马随后追赶，做你的后援，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一路之上多加小心。遵令。呵，张合一条真不容易啊，可把这支令请下来了。他带着副将带领到各个营哨去干什么呀？挑选精兵啊，挑那身强力壮的，20岁往外30岁以内的，要不怎么说是精兵呢？一定得经过挑选，因为这是长途跋涉去追赶西蜀军，要知道那山路非常不好走啊啊！最好呢少带些零零碎碎，轻装前进。张合一声炮响，领着人马就追下来了。司马懿把大营安排了一下，他派重兵守住营寨。这司马懿是了不起啊，怎么我先得把家看好，这跟下棋一样，你把车马炮全都给弄到河那边去了，你这儿怎么办呢？先把事项都调理好喽，把家看好，再去追杀敌军。这道还不近呢，因为诸葛亮已经退出去90里了。诸葛亮真退兵了，可不真退了吗？他为什么退兵？难道真的有计吗？这次诸葛亮用计很明显，实际呀、啊，就是要和司马懿接战，跟他打。可是司马懿总不出战，这不行啊！哎，诸葛亮就用了一个引蛇出洞，哎，诱鱼上钩，用这么个计策。反正你出来，我还打你。诸葛亮觉得跟这个司马懿作战呢、啊，很吃力，就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疏忽大意，稍有一点想不周到之处啊，就有吃败仗的可能啊。诸葛亮和司马懿堪称得起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啊。这二位啊，这水平差不多，怎么呢？你比如说诸葛亮想好一个计策，是反诸葛亮想到的，人家司马懿也想到了。这诸葛亮怎么会觉得他不吃力呢？就拿这次五毒阴平来说吧，自己兵出祁山，觉得应该把这两个城池拿过来，立刻派人就去了。但是在当时镇守长安的什么张合呀、孙礼呀、郭淮呀，谁也没想到。可人家司马懿拜帅之后一到长安，听张合他们几个人这么一说，说是已经传令了，各个关口都有回令，唯独五毒阴平没见回信。司马懿一听，快派人去守住这两个城池，不然的话诸葛亮就要把他拿过去了。你瞧这二位，这不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吗？所以这次诸葛亮用这个引蛇出洞的计策呀，也相当的艰巨，特别困难。你引人家，人家司马懿根本就不出战的，所以一次退了30里，2次60，3次90，西蜀众将也纷纷议论，这要退哪儿去啊？干脆咱们别打得了呗，那就退回汉中吧。你看这怎么了？明明咱们是打了胜仗了，打了胜仗了倒往下撤，这仗是怎么个打法呢？就在这时探报来报，说司马懿派张合为先锋，那戴陵为副先锋，领5000人马追杀上来了。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啊、哦，他可追来了，甭问他，张合为前部，司马懿在后边是总督人马呀，一定要做张合的后援呢。来得好，立刻升帐。呵，众将也非常高兴啊，马上就要和曹魏军接战了。大帐里边鸦雀无声。诸葛亮看了看众将，现在司马懿派张合来追杀我们，不用问呐、啊， 他带来的这些士卒一定都是经过挑选的。说是这一战不战则已，要战必是决一死战。张合呢，那是曹魏的名将，我们绝不可轻敌，要与张合迎战，必须得挑选一位智勇双全的将军，方可胜任呐。说到这行，大家就看丞相诸葛亮手捻着胡须，看着魏延，众将就明白了，感情诸葛丞相已经想好了，就要派魏延、魏文长了。诸葛亮这一看他，魏延得出班请令。哎，出乎大家意料，也出乎丞相诸葛亮的意料。只见魏延呢，把头一低，一声没言语。怎么回事呢？按现在话说呀，这魏延他有情绪。他看没看出来诸葛亮要派他呀？他看出来了。同时魏延也想了，在这大帐之中，也就是说这些武将之内，能够迎敌张合的，恐怕除去魏延，找不出三两位来了，那就得是我了。但是呢，我就不讨这个令。那么这魏延他有什么情绪？还是因为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的时候，那时候魏延不是总先锋吗？他不是给诸葛亮出过一个计策吗？说是您给我5000精兵，我由子午谷进军，丞相您走耶谷，双管齐下，我不出10天就可以杀到长安城下呀，是长安可定啊。诸葛亮不是没采纳这计策吗？魏延呢，一直是耿耿于怀，他不太高兴，想起这事儿来，他心里就别扭。今儿个他才没接这个令。那么魏延给诸葛亮出的这主意，兵走子午谷，双管齐下，取长安，丞相为什么没听呢？丞相是出于慎重，认为魏延这个计策太冒险了。诸葛亮啊，这行军路线，整个这战略部署，他是吸取了当年韩信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的这个打法。因为这个对手强弱不一样啊，所以所采取的这个对策呢也有点变化。当年韩信跟着刘邦是军行故道走陈仓，由散关入秦。诸葛亮呢，他这个行军也是走故道出祁山，由陇入秦，是这么一个打法。当时魏延请令兵出子午谷，分道取长安，他这个想法倒是很大胆，说这不可取在什么地方？按现代的这个军事术语讲，它只有战术价值，没有这战略价值。魏延呢，他想走捷径，放弃陇右，如果人家曹魏军要是大队人马从陇右压过来呢，那就给魏延来个居高临下呀，说不定魏延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。因为在《孙子兵法·九变篇》第一句就说，凡用兵之法，高陵勿向，你不能仰战呢，人家在高处，你在低处，就是现代化战争，为什么还要抢占制高点干嘛呀？那就这个道理。那在上边往下打，那多得劲呢，尤其古代战争它都是弓箭，你要是仰射得费多的劲，人家要在上边劈着啪嚓，连弓箭带雷石滚木一下，你这5000人马那还不得全军覆没，还等什么呀？魏延提的那个走子午谷虽说是个捷径，但是他也犯了军中的大忌呀，兵法大忌。怎么呢？山路崎岖狭窄呀，道路非常险要，行军特别困难。按照兵法上说，50里而争利，则绝上将军骑法半至啊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按照古代这个行军的常规，一个士卒每天只能走一舍地，就是30里地。要是走50里，那就得有一半掉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的士卒身体强弱不同啊， 假设人家敌军要在前边，啪截住，这么一打一杀，前军一被破，你这个军中上将是非栽跟头不可。所以说魏延这个计不可取，诸葛亮丞相用的那个兵走耶谷出祁山呢，那是稳扎稳打，但是诸葛亮很想找一个时间把这个事儿跟魏延说说，就是由于军务太忙，诸葛亮没有这个时间跟魏延去说。再加上这魏延呢也有点固执己见，他就觉得他这想法对，既然我是总先锋官，我给你出这么一个好主意，你怎么就不听呢？为什么非得一趟一趟走这个岐山，每次兵临渭水差不多时候还得往回撤？今儿个您看我，看我干嘛呀？让我去敌长河去，我呀不然这茬儿，您爱派谁派谁。这魏延大眼皮一塌死，他站那儿他不言语。诸葛亮一看，行啊，魏延，我看他，他不看我呀。哎呦，众将一瞧，要这么愣着，这多尴尬呀！这个王平过来，丞相，末将愿讨令去战漳河。诸葛亮一瞧，哎呀呀，嘿，王平将军呐、啊，常言说得好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啊！别看漳河来势汹汹，将军能如此不惧，敢讨令迎敌，真是难能可贵。哎呦，大伙都要笑了。两边众将为什么要笑呢？就觉得诸葛丞相这哪是夸王平呢？这是激魏延的，说这几句话是给魏延听。魏延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，装没听见。诸葛亮把令交给王平了。哦，且慢，丞相给拦住了。怎么？哎呀，光是王平将军自己去呀、啊、也不行，还应该有一员将分头去战漳河。你要知道漳河来人家有副将啊，带领啊，咱们也得派两员大将。张毅过来了，丞相，我愿讨令。嗯，丞相点了点头啊，张一将军愿讨令随王平一起去战漳河，精神可嘉。两边的战将都受不了了，怎么了？今儿咱们丞相这怎么了？怎么谁讨令夸谁呀、啊？刚夸完了王平，又夸张毅，哦，合着这茬还没忘呢，还在激魏延呢。魏延听出来了，当然听出来了。魏延是打定主意了，嗯，今儿个我给您呢、啊、就装这橡皮了，您扎几锥子白扎，我就是不言语，您爱夸谁夸谁，把别人夸得像朵花似的才好呢。诸葛亮嘱咐张毅啊，你讨令精神可嘉，但有一样，张合乃未知名将，我恐怕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哎呀，这下张毅可受不了了，丞相，不劳您嘱咐，我知道张合乃是一员勇将，今天我去迎敌，如果战不胜张合回来，我甘当军令，您可以把我治罪。诸葛亮点了点头，要多加小心。王平和张毅领令出战，诸葛亮又派吴班、吴懿、马忠、张仪四将各领精兵五千，等司马懿兵到之时是两阵冲杀呀。然后丞相诸葛亮又派姜维、廖化各领精兵一万，你看着说王平和张毅以及吴班、马忠这一干众将要是被司马懿给包围起来，你们不必去救他，你们立刻带人马直扑司马懿的大营了、啊，一去攻他的总营，那司马懿就无心恋战了，他必然就退兵。这时呢，你们这些将军可以立刻由后边掩杀，此战必定成功。我要亲自在山头之上掠阵呢、啊。诸葛亮派关兴领五千精兵埋伏起来，看我手中红旗摆动。 我的旗子这么一动，你的人马就动了。呵，这一波一波的战将雄兵全都派出去了。这时候那位曹魏大将张合呢，张合呀，这一道可真够辛苦的，他和带领领着这些人马，这不是追杀诸葛亮吗？刚走出来二三十里路就吃不消了。怎么了？现在正是五方六月天，天这热呀，一个个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。张合呀，出兵的时候还嘱咐了一番，要轻装简从啊，什么啰嗦也别带，就带着你的刀枪水壶了干粮袋就行了。随时这样都受不了了，一个个热得张口喘，那马呀浑身上下全是汗呢。这么说吧，连人带马是汗如泼水呀。哎呦，行军这个艰难呐。张合呢，张合和戴陵啊，跟所有的士卒一样，该爬山爬山，该越岭越岭，他们始终走在队列的前边，身先士卒嘛。张合一边走着，他一边嘱咐这些军校，咱们这一去可非同小可呀，知道吗？如果咱们要和西蜀军接战，咱们是只许向前，绝不能后退，谁要是往后退一步，让我张合看见，可别说我手里的这条枪不认识他，我就在战场上把他挑喽。这次如果要能取了胜仗，回来之后咱不在都督跟前讨赏，把我张合全年的俸银给大家作为赏金呐、啊！哎呦，大伙一听张合将军这真急了，这是要倾家荡产跟诸葛亮决一死战呢、啊。众军校几乎是异口同声：“张合将军，您就放宽心吧，我们宁可死在两军阵前，是绝不后退。”张合一听，哎，这还差不多。戴陵提醒他：“张合将军，咱们追出来可不近了，我看堪堪已经接近西蜀大营了，可别忘了都督的军令，让咱们呢扎个寨，恢复恢复疲劳，然后再与诸葛亮开战。”嗨，张合一听，你放心吧，那我能忘得了吗？咱们就在此处扎营。扎营俩字刚说出来，探马来报说前面发现西蜀军的军校。是吗？张合这么一听啊，别扎寨了，咱们一鼓作气吧，追。这一追他可上了大当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让人家西蜀军把张合和戴陵这支人马呀给引到一山坳里来了。戴陵一看呢，立刻提醒张合呀：“张合将军，咱们临行军的时候，都督可嘱咐过呀，让咱们追诸葛亮的人马，追追看看呢。您怎么也没看看，咱跑这儿来了？”张合一听，这儿怎么了？嗨，哪儿不一样？诸葛亮退到哪儿，咱们就追到哪儿呗。你又何必多虑呢？说到这儿，张合一亮份儿，他刚这么一挺胸膛，还没等挺起来呢，忽然耳边一声炮响。吴班无意杀出来了，感情张合刚才他们看见的那西蜀军校啊，就是马忠、张仪、吴班无意这四位带领的那些人马，他们把张合给引到这山坳里来了。这一接战，王平、张毅也到了。张合一瞧，这么多人呐、啊，哦，他现在明白了。怪不得我们司马都督如此谨慎，诸葛亮果然有计，打吧。因为他这一路上跟三军就交代过了，是只许前进不许后退，就打吧。呵，这场混战金鼓大作，喊杀声震天呐、啊！正在这儿站着，司马懿从后边杀上来了，幸亏司马懿到了，不然呐、啊，张合和戴陵带领的这五千多人呢、啊，大概剩不了多少了。司马懿已经听到禀报了，说张合与戴陵二将 和西蜀众将混杀在一起了，都杀乱了，旗号都找不着了，也不知道哪儿是曹魏的旗号，哪儿是西蜀的旗号了。司马懿一听，那我来的正好啊，将他们给我包围起来。你瞧这场战吧，是一层蜀军，一层曹魏军，一层曹魏军，一层蜀军呐、啊，呵，也数不出是多少层来了。这时候有人禀报司马懿，说是都督，您看远处山头上有一把云罗伞，云罗伞下一辆四轮车，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。司马懿这么一听，在马上一摘尾，是吗？我瞧瞧，我瞧瞧，怎么他亲自来掠阵督战来了？那我可得看看。司马懿呀、啊，扬起手来，他遮住阳光，龙眼神仔细一看呢、啊，可不是诸葛亮吗？嘿，诸葛亮扇子哪儿去了？今儿个他看汉丞相诸葛亮手里没拿那大扇，手里头举着一面小红旗儿。哎呀呀，司马懿心想，不得了，怎么他举着旗子干嘛呀？是不是要晃啊？一晃旗子会不会有什么埋伏啊？还真让司马懿给猜中了。只见诸葛亮把那小旗儿轻轻这么一摆，关兴的生力军就杀上来了。司马懿看怎么样？嘿嘿，我就知道嘛，每天诸葛亮都晃那扇子，今儿怎么改了晃旗了？准有伏兵。这支伏兵算什么呀？司马懿还不知道呢，还有两支劲旅呢，已经都绕在您后边去了。谁呀？姜维和廖化。姜维廖化带着人马从这儿过，一看这儿打得多热闹啊！哎呀，咱们要在这儿打开多好啊！那哪行啊，丞相有令，安排咱们去劫司马大营。只要是一掏他的大营啊，司马懿准得往回败。这一败，丞相就得由后边掩杀，咱再回过头来一杀，两气加攻，司马可擒。姜维一听，对，用不着你提醒我，我这是跟你说句笑话，赶快背道而行。就是急行军呢、啊、简直都跟小跑一样，西蜀军一个接一个呀、啊、杀到司马懿大营去了。司马懿呢，他还坐在马上这儿指挥着呢。司马懿看了看，哦，合着诸葛亮晃晃那小旗儿就杀上这么点人马了呀，你的伏兵射的不多呀，总共合起来你也没有我带的人马多呀，看来今儿我算把你诸葛孔明给困在这儿了，不但老夫要杀你个全军覆没，我还要生擒你诸葛。司马懿想在这儿，左手抱着令旗，右手一丝胡须，刚这么一美，报，把司马懿吓一跳啊，报上来，骑兵都督，西蜀军偷袭我大营。好，司马懿大吃一惊，赶快传令回兵。